当他那样讲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到我的小时候住在一个军医的眷村，很多先生都是医生，太太都是护士，我继母是例外，她是老师，这些人是勾心斗角，会比来比去的。我是谭家的小孩叫钟钟，我们附近住了一个年纪差不多的李家小孩叫婷婷。有一次，李妈妈好像很得意的跟我继母说，她家婷婷功课有多好多好啊，考到什么学校，很高兴什么的。我继母就很气，回来跟我发脾气说，您没看到李妈妈说到他们婷婷的时候，那个得意的嘴脸，那个贱人真是讨厌死了。我就想，你们家婷婷真的是功课好得很冤呢，你儿子功课好，这个谭家妈妈被你气成这样，你这样赢了人家的时候，反而被谭家妈妈说这个贱人。所以你到底赢了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忍不住滔滔不绝地向人家阐述他的道理，他希望能够赢别人，证明他是对的一方。但是我也同样能看到那些很会滔滔不绝想要洗脑把人家压下来的人是多么的被人讨厌。我从前还是中医狂的时候，也是见了同学就会在那边分享中医有多厉害，结果就被很多同学讨厌，一起上课的英文系同学还说我是
herb mon
草药人，觉得我就是个神经病。我自己有那种充分被人家讨厌的经验之后，如今却看到自己的学生一聊起中医话题，也是滔滔不绝的在饭局上逼着人家跟你割席断交，我也会觉得大家在想赢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赢家是多么惹人厌的一种东西。这样的一个赢了哪里输在哪里，就像前几堂课我跟同学讲过，我也不觉得我妹妹比我笨多深，可是我只不过比我妹妹会赚钱一点，我爸就说反正这钱你也不需要，我把遗产都给你妹好了，我只不过是能干一点点就损失了台币7000万的遗产，所以你的赢了哪边。在这些实况下，我们要理解到有时候你站在比较能干的一方，会想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堕落，这么不上进，这么喜欢推卸责任，或者说做人怎么会那么烂，那么唯你等等等等，你会觉得他不对，想要拉拔他好起来。可是如果你真的有同理心的话，你会发现那些唯你懦弱每天烦恼闹情绪有一大堆问题的人，他是多么的赚，有多少人必须同情他，让他给他甜头。就像我看到脾气坏的人都觉得他不需要修行，因为他脾气那么坏，大家都不敢惹他，都让着他，很多话都不敢说出来刺激他，所以脾气坏我有什么甜头，有什么损失。你可能会说脾气好心不要乱身体不要受伤怎么会有损失，那是你不知道我的人生。像我这么不会生气的人，2015-2016年大陆同学来台湾上课，我带同学逛逛街什么的，这些同学是怎么对我的啊？我都不好意思说的太难听了，那过分程度我上次讲的什么约一起吃饭，我在门口晒着太阳排挂号，人家同学迟到的一塌糊涂，或者是带他们逛街什么地方逛的不开心了饿了就瞪我，或者在餐厅可能他们觉得我比较熟了，就让我一个人帮着找条羹端碗捧去给他，等结了账还要负责算每个人该摊多少钱，并且很快就变成大家缺条羹缺碗筷就往我这边看过来，再不然讲好10个人吃一桌，却有半桌人临时爽约不来，害另外5个人叫了一桌菜还得多摊钱等等。有时候看到人家这样子对我，我忍不住想，哎，如果你是大陆别的老师，比如说是徐哥哥的学生，你敢对徐哥哥这样吗？如果你面对某个，我是猜的，我不是在幻想徐哥哥脾气很坏呀，遇到比较难惹会生气的权威角色，那你很可能会心存警惕收敛一点，这东西或许也是有形的，我给你什么规范或者不给你什么规范，就会自然形成的唯物主义的结果。像当年美国的史丹佛监狱实验意义，同学都被我标了，或许也是在能量的世界，不管知道不知道，其实你都是知道，我不会被你这种行为弄生气，我也不会对你怎么样，所以大自然就大爷的德性原形毕露。当然事后拉黑你也算是对你怎样了，但是在还没开始拉黑人以前， 人家一旦感觉到你不会生气，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敢做。对我个人而言，当然是脾气好，我自己比较舒服。人家对我那么坏，我看到这个人也会想，哦，原来逼格那么高。看到真相，我也很开心。所以我是选择我喜欢看到的。别的老师可能喜欢偶到哪里都有同学请他吃饭，对他很好，很多人照顾他。可是我个人的价值优先顺位是选择要看到真相，那的人生就会看到很多丑恶、很残忍的真相。人家想假情假意对我好也做不到，因为我的实相是要看到真相，所以他到我面前就原形毕露。我也是求人得人，并不是要抱怨，事实上是不可能抱怨，因为大师为信徒，粉丝用
passive aggression
消极性的逞强抵抗惨虐的状况，可要逼我遇到的这些鸡毛蒜皮的小小事，恐怖千万倍以上呢。而被人请吃鲍鱼排斥野生鳖什么的，那也只是吃个排场，通常这样乱请一通以后，以展现诚意的货色，对事物本身的品味都颇不入流。我倒情愿自己掏钱请客，但是要找那些时运高到爆表的朋友一起吃饭，像天命哥、克里、杨总他们，通常都能好吃到要升天一样。总之，我也不会想要说服别人变成像我这样，都是各有各的相对的好与不好。庄子最后的结论是两行，都可以。你要选那个也可以，你要选这个也可以，只是你要认识到，那是你真心要的选择，而不是被我直煽动，只看到一个片面所做出的其实不够诚实的选择。2019年7月22日星期一刚刚讲到说，我小时候功课输给李家的孩子，李妈妈一炫耀，我继母就气得要死。可是我爸爸就不一样了，那个李家的爸爸李伯伯，他就是那种在工作场合非常力争上游的人，所以当然就仇家很多了。谁挡到他升官发财之路，他都会想办法把人家搞掉。可是在他的仇家满天下之中，就唯有一个我爸爸，他是疼爱的不得了。我从前在我爸爸办公室看到李伯伯对我爸爸说出多么让人感动的那种肝胆相照的话，让我觉得说这个李伯伯真是打心底喜欢我爸爸的。我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那种反正你讨厌人家跟你争，我就不跟你争，就算我比你能干，我也不跟你争的人。于是在那么多的仇家里，我爸爸就变成李伯伯心灵沙漠中的绿洲。李伯伯是神挡杀神，佛祖杀佛，这样当到院长，那我爸爸自然就跟着捡了个副院长做，日子过得也不错，责任又少。到了最近这些年，李伯伯得了癌症，在那我爸爸自然就跟着捡了个副院长做，日子过得也不错，责任又很少。到了最近这些年，李伯伯得了癌症，在那边跟癌症奋斗着，而我爸爸也还平平顺顺，没什么大事。总结起来，我爸爸输了什么？输了名分地位。可是我爸爸赢了什么？很多痛苦的事都不会落到他头上。甚至我爸爸退休后在卫生署做事的时候，也是很会耍剑招的。比如当局捅了什么娄子，新闻记者来采访要挖些黑暗的东西时，我爸不想面对，就随便叫来个职员，然后就打老子崔新长，跟这个职员说呀，我觉得每一件事情你都做得非常好，如果是你一定可以把这事料理得妥妥帖帖，你来处理我真很放心。然后就把那人推出去喂给记者吃了。他非常知道怎么捧人，让人家替他死。